历代至上第六章逐节注解导读。利未的儿子是歌顺、歌侠、米拉利。1-53节是利未支派的家谱，国度和圣殿是历代志的重点信息。利未是分别出来在圣殿侍奉神的支派，因此在12支派的家谱中，利未支派的篇幅第二长，数算得特别详细。利未的后裔分为格顺、歌侠、米拉利三族，祭司必须由歌侠族中亚伦的后裔担任。这份家谱的结构非常工整。一、祭司的家谱；二、其他利未人的家谱；三、大卫诗班领袖的家谱；四、大卫大祭司的家谱。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暗兰的儿子是亚伦、摩西，还有女儿米利暗；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以利亚撒生菲尼哈，菲尼哈生亚比书，亚比书生布基，布基生乌西，乌西生希拉西亚，希拉西亚生米拉约，米拉约生亚玛利亚，亚玛利亚生亚西突，亚西突生撒都，撒都生亚西马斯，亚西马斯生亚撒利亚，亚撒利亚生约哈南，约哈南生亚撒利亚，亚撒利亚生亚玛利亚，亚玛利亚生亚西突，亚西突生撒都，撒都生沙龙，沙龙生希勒家，希勒家生亚撒利亚，亚撒利亚生希莱亚，希莱亚生约萨达。当耶和华借尼布甲尼撒的手掳掠犹大和耶路撒冷人的时候，这约萨达也被掳去。2-15节是祭司的家谱，从亚伦一直记录到被掳巴比伦的约萨达。从暗兰的儿女中，神拣选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领受律法，拣选米利暗做女先知，拣选亚伦做第一任大祭司，只有亚伦的后代才能当祭司。亚伦的长子和次子拿达亚比户轻忽神的命令，因献上燔火被神击杀，没有留下后代。三子和四子以利亚撒、以他玛的后裔都做过大祭司，但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为神有祭邪的心，神就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此这份家谱只记录了以利亚撒的后裔，并没有记录以他玛的后裔。撒都是大卫和所罗门时期的大祭司，当另一名祭司以利的后代亚比亚他支持亚多尼亚叛变时，他支持所罗门。所罗门的圣殿被毁之后，神应许只有撒都的子孙才能重新成为祭司。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善于跑步，经常给大卫报信。约哈南的儿子亚撒利亚是耶路撒冷圣殿建成时的大祭司。希勒家是在约西亚王时代发现律法书的大祭司。希莱亚是犹大被掳前的最后一位大祭司，被巴比伦王击杀。与所罗巴伯一起从被掳之地返回的大祭司约书亚是被掳的约萨达的儿子，被神洁净恢复，授予治理百姓的权柄。这份大祭司的家谱是精心挑选的，虽然形式上是连续的，但实际上并不完整，而是刻意浓缩出24代， 及两个十二代，所以并没有包括扶持约阿施王的耶和耶大，阻挡乌西亚王进殿烧香的亚撒利亚，帮助亚哈斯王建偶像祭坛的乌利亚，协助西西家王改革的亚撒利亚。在十二支派中，只有君王和祭司的家谱在形式上从列祖连续地传到被掳时期，表明国度和圣殿是神拣选的中心。在整个立位的家谱中，一再提到所罗门于耶路撒冷所建造的殿和赎罪，使百姓回想起神在回应所罗门献殿祷告时所表明的愿意赦免的心意。掳掠原文是双关语，可被译为显露或被掳。巴比伦掳掠犹大和耶路撒冷人，表面上是仇敌掳走了神的百姓，实际上是神彻底显露了百姓的肉体本相，表面上是人的失败，实际上是神的得胜。正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是对亚当的彻底否定，也是对罪恶与死亡的彻底对付，使我们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这份家谱所关注的是大祭司职分的连续性，丝毫没有提及重大的历史事件，甚至连摩西也是一笔带过，却单单提到建殿和被掳。这是为了突出神的绝对主权，证明南国犹大的灭亡并不是大卫之约的失败或废弃，而是耶和华借尼布甲尼撒的手所施行的管教。正如神起初向大卫所应许的，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因此，神的应许和绝对主权是信徒在难处中可以依赖的盼望。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利未的儿子是格顺、歌侠、米拉利。格顺的儿子名叫利尼、示美。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米拉利的儿子是摩利、母氏。这是按着利未人宗族分的各家。16至30节是其他利未人的家谱，包括格顺、歌侠和米拉利三族的七个宗族，都是截至大卫为止，使这份家谱成为第十章大卫事记的序言。这是按着利未人宗族分的各家，原文是这是按着他们的父所分的利未人的宗族。宗族原文是部族、家族，是十二支派与各个附家之间的单位，由长老领导。应许之地分配土地是按宗族为单位的，同一宗族的土地形成一个行政区。格顺的儿子是利尼，利尼的儿子是雅哈，雅哈的儿子是辛马，辛马的儿子是约亚，约亚的儿子是义多，义多的儿子是谢拉，谢拉的儿子是耶特赖。20至21节是格顺后裔的八代家谱，可能截至大卫的时代。歌侠的儿子是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的儿子是可拉，可拉的儿子是亚西，亚西的儿子是以利加拿，以利加拿的儿子是以比亚撒，以比亚撒的儿子是亚西，亚西的儿子是他哈，他哈的儿子是乌列，乌列的儿子是乌西亚， 乌西雅的儿子是扫罗，以利加拿的儿子是亚玛塞和亚西摩，亚西摩的儿子是以利加拿，以利加拿的儿子是索非，索非的儿子是拿哈，拿哈的儿子是以利亚，以利亚的儿子是耶罗罕，耶罗罕的儿子是以利加拿，以利加拿的儿子是撒摩尔，撒摩尔的长子是约尔，次子是亚比亚。22-28节是歌侠后裔的13代家谱，截至撒摩尔的两个儿子，也就是大卫的时代。亚米拿达可能又名以斯哈、亚西、以利加拿、以比亚撒，都是可拉的儿子。22-23节的原文也可以理解为，可拉的儿子是亚西、以利加拿、以比亚撒。按照原文，第25节的以利加拿很可能是可拉的儿子以利加拿，他的儿子亚西摩又名马哈。哥辖族的城邑位于以法莲支派的境内，所以说撒母耳的父亲是以法莲人。提醒百姓，他们的祖先借口这两个儿子不行正道，所以执以立王的历史。可拉曾经挑战摩西的权柄，但神是公义的，他的众子未参与叛乱，神照样大大使用。他的后裔中有士师和先知撒母耳，有在圣殿中歌唱的希曼，有撰写诗篇的可拉的后裔。撒母耳自己敬虔，两个儿子约尔、亚比亚却很不像样。约尔屈枉正直，他的儿子中却出了被神重用的诗班领袖希曼。这份家谱中的名字让人思绪万千，既看到了神公义的追讨，又显明了神长久的慈爱。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米拉利的儿子是摩利，摩利的儿子是利尼，利尼的儿子是示美，示美的儿子是乌撒，乌撒的儿子是示米亚，示米亚的儿子是哈基雅，哈基雅的儿子是亚帅雅。20-21节是米拉利后裔的8代家谱，截至参与抬约柜的亚帅雅，也就是大卫的时代。约柜安设之后，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及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他们便按着班次供职。约柜安设原文是约柜休息，指大卫把约柜迎到耶路撒冷。大卫把约柜迎到耶路撒冷以后，建立了利未人的诗班，一共24班，每班12人。歌唱成为圣殿侍奉中的重要部分。33-47节追溯大卫诗班中3位领袖的家谱，使这份家谱成为第11章大卫事迹的序言。供职的人和他们的子孙记在下面。歌侠的子孙中有歌唱的希曼，希曼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撒母耳的儿子，撒母耳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耶罗罕的儿子，耶罗罕是以列的儿子，以列是陀亚的儿子，陀亚是苏弗的儿子，苏弗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马哈的儿子，马哈是亚玛塞的儿子，亚玛塞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约尔的儿子， 约珥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西番雅的儿子，西番雅是他哈的儿子，他哈是亚西的儿子，亚西是以比亚撒的儿子，以比亚撒是可拉的儿子，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以斯哈是歌侠的儿子，歌侠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以色列的儿子。33-38节是歌侠族的诗班领袖西曼的家谱，歌侠族站在诗班的中间。西曼是撒母耳的后裔，也是可拉的后裔，诗篇88篇的作者。西曼的族兄亚撒是比利加的儿子，亚撒在西曼右边供职。比利加是示米亚的儿子，示米亚是米迦勒的儿子，米迦勒是巴西亚的儿子，巴西亚是马基亚的儿子，马基亚是伊特尼的儿子，伊特尼是谢拉的儿子，谢拉是亚大雅的儿子，亚大雅是以探的儿子，以探是新马的儿子，新马是示美的儿子，示美是雅哈的儿子，雅哈是格顺的儿子，格顺是利未的儿子。39-43是格顺族的诗班领袖亚撒的家谱，格顺族在诗班的右边。亚撒是诗篇50篇和73-83篇的作者。他们的族弟兄米拉利的子孙，在他们左边供职的有以探，以探是基士的儿子，基士是亚伯底的儿子，亚伯底是马路的儿子，马路是哈沙比亚的儿子，哈沙比亚是亚玛谢的儿子，亚玛谢是希勒家的儿子，希勒家是暗西的儿子，暗西是巴尼的儿子，巴尼是沙麦的儿子，沙麦是莫利的儿子，莫利是母氏的儿子，母氏是米拉利的儿子，米拉利是利未的儿子。44-47节是米拉利族的诗班领袖以探的家谱，米拉利族在诗班的左边。以探可能就是诗篇39篇的作者耶杜顿。他们的族弟兄利未人也被派办神殿中的一切事。这份家谱对其他利未人的侍奉只是轻轻带过，却仔细数算了3位诗班领袖的家谱，篇幅甚至比祭司的家谱还长。将来在新天新地，神的仆人永远的侍奉就是敬拜和赞美，也就是人从心里承认神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亚伦和他的子孙在燔祭坛和香坛上献祭烧香，又在至圣所办理一切的事，为以色列人赎罪，是照神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亚伦的儿子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儿子是菲尼哈，菲尼哈的儿子是亚比舒，亚比舒的儿子是布基，布基的儿子是乌西，乌西的儿子是希拉西亚，希拉西亚的儿子是米拉约，米拉约的儿子是亚玛利亚，亚玛利亚的儿子是亚西突，亚西突的儿子是撒都，撒都的儿子是亚西马斯。49-53节是大卫大祭司的家谱，名单与2-15节中的相同，但单单选取从亚伦到与3位诗班领袖 同时侍奉的大祭司亚西马斯十二代。这并非重复，而是为了突出大卫时代的两位大祭司撒都和亚西马斯，使这份家谱成为第十章大卫事迹的序言。在至圣所办理一切的事，为以色列人赎罪，指赎罪日的侍奉。侍奉的根据乃是神的拣选。旧约里利未人侍奉的资格乃在乎他是不是神所拣选的利未的后裔，大祭司侍奉的资格乃在乎他是不是神所拣选的亚伦的后裔、菲尼哈的后裔和撒都的后裔。同样，新约里侍奉神的资格也不在乎才干或能力，而在乎是不是神所拣选的重生的信徒。每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是被拣选的有君尊的祭司，都有侍奉的责任，都会自然而然地渴慕与神同工。人的热情很容易被消耗殆尽，只有从重生的生命里出来的侍奉负担才能直涌到永生。他们的住处按着境内的营寨记在下面。歌辖族亚伦的子孙先拈阄得地，在犹大地中得了希伯伦和四围的郊野，只是属城的田地和村庄都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所得。亚伦的子孙得了陶城希伯伦，又得了利拿与其郊野、雅提尔、以实提莫与其郊野、西伦与其郊野、底壁与其郊野、亚山与其郊野、博士麦与其郊野。在便雅悯支派的地中得了加巴与其郊野、阿勒灭与其郊野、亚拿突与其郊野。他们诸家所得的城共十三座。54-81节是遍布应许之地的利未人诚意，与约书亚记21章的内容基本相同，但却首先列出了祭司的诚意，次序如下：一、祭司的诚意；二、利未人诚意的概述；三、歌辖族的诚意；四、格顺族的诚意；五、米拉利族的诚意。54-60节是祭司的诚意，与约书亚记21章9-19节所记录的基本相同，但何伦被写为西伦，亚因被写为亚山，亚勒门被写为亚勒灭。可能是因为古代地名的变化或一地多名，并且没有提到于他和基变。希伯伦是神带领大卫开始作王的地方，大卫的第一个首都希伯伦就是祭司的城，也是陶城，而第二个首都耶路撒冷也将成为圣殿的所在地。神对国度和圣殿的旨意始终结合在一起，这里特地提到希伯伦属城的田地和村庄都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所得，再次提醒百姓加勒凭信心夺取应许之地的事件。加勒把自己付代价攻取的希伯伦城给了祭司，自己却住在乡村，这是最美好的见证。祭司的诚意都在南国犹大境内，靠近耶路撒冷。进迦南分配地业的时候，会幕还在迦南地中央的示罗，所以住在南方的祭司来值班很不方便。但人所预料不到的是，300多年后将在耶路撒冷建成永久的圣殿，那时祭司们就可以就近侍奉。而南北分裂以后，北国没有亚伦的后代做祭司，就不顾神的命令，将那部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结果迅速败坏。 歌辖族其余的人又拈阄，在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中得了十座城。格顺族按着宗族，在以撒迦支派的地中、亚舍支派的地中、拿弗他利支派的地中、巴山内马拿西支派的地中得了十三座城。米拉利族按着宗族拈阄，在流便支派的地中、加德支派的地中、西布伦支派的地中得了十二座城。以色列人将这些城与其郊野给了利未人。这以上路名的城，在犹大、西缅、便雅敏三支派的地中，以色列人拈阄给了他们。61至65节是利未人诚意的概述，与约书亚记21章4至7节所记录的相同，但没有提到歌辖族在以法莲但支派的地业中得成。巴山内马拿西支派指约旦河东的半个马拿西支派。这以上路名的城指55至60节中记录的亚伦子孙所得的城。这些城市并不是归利未人所独有的，因为神要利未人分散在以色列人中，而不是与百姓隔离，所以利未人的城也有其他支派的人居住。神把利未人摆在以色列人中间，就是要使他们成为神在百姓中间的祝福和同在。利未人的48座城邑平均分布在以色列12支派的境内，使所有的百姓都可以常得律法的教导。因为没有人会住在距利未人的城半天路程以外的地方。除了祭司之外的利未人都分布在北国以色列境内。南北分裂以后，北国敬拜金牛犊，所有的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与耶路撒冷，是因耶罗波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不许他们供祭司职分侍奉耶和华。结果没有利未人的北国的信仰迅速彻底败坏，被掳更早，而南国犹大的属灵光景还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歌辖族中有几家在以法莲支派的地中也得了诚意，在以法莲山地得了陶城事件与其郊野，又得了基色与其郊野、约冕与其郊野、伯和伦与其郊野、亚亚伦与其郊野、加特林门与其郊野。歌辖族其余的人在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中得了亚乃与其郊野、比莲与其郊野。66至70节是歌辖族的诚意，与约书亚记21章20至26节所记录的基本相同，但基伯先被写为约冕，他那被写为亚乃，马拿西支派的加特林门被写为比莲。可能是因为古代地名的变化或一地多名，并且没有提到在但支派地业中所得的伊利提基和基比顿，也没有指出亚亚伦、加特林门是但支派的地业。陶城原文是避难所、收容所，是让误杀人的躲避报仇人的地方，可以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不但是以色列人的避难所，也让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能得硬币。神使利未人成为百姓的祝福，最明显的就是逃城的安排。根据犹太传统，一般大路的标准宽度是16肘，但通往逃城的道路必须宽两倍，并要修直修平，在每个岔路口重复标上逃城、逃城。 两个陶成的希伯来字母数值是179加179等于358，这正是弥赛亚的希伯来字母数值。陶成正预表弥赛亚基督的救恩。神为世人预备的救恩离我们也不远。人要得着救恩并不困难。问题是，人是否知道自己需要陶成，肯不肯逃往陶成。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神安排了六座陶城，迦南地和约旦河东各有三座，这六座城分散在全地，每个人都离陶城不远，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得着保护。但在这份家谱中，只提到迦南地离耶路撒冷圣殿最近的南北两座陶城，希伯伦和示剑，这提醒回归的百姓，当人远离神的时候，陶城名存实亡；当人拒绝真理的时候，宽容就成了包庇，爱心就成了滥情，救恩也就没有了。格顺族在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中得了巴山的戈兰与其郊野，亚斯他路与其郊野，又在以撒迦支派的地中得了基迪斯与其郊野，大比拉与其郊野，拉莫与其郊野，亚年与其郊野，在亚舍支派的地中得了玛莎与其郊野，亚顿与其郊野，户哥与其郊野，利和与其郊野，在拿弗他利支派的地中得了加利利的基迪斯与其郊野，哈门与其郊野，基列廷与其郊野。71-76节是格顺族的诚意，与约书亚记21章27-33节所记录的基本相同，但比施提拉被写为亚斯他路，基善被写为基迪斯，耶莫被写为拉莫，隐甘宁被写为亚年，米沙勒被写为玛莎，黑甲被写为户哥，哈莫多尔被写为哈门，加尔坦被写为基列廷。可能是因为古代地名的变化或一地多名，在这份家谱中没有指出巴山的戈兰和加利利的基迪斯是陶城。还有米拉利族的人在西布伦支派的地中得了林摩挪与其郊野，他伯与其郊野，又在耶利哥的约旦河东，在流便支派的地中得了旷野的比西与其郊野，亚哈撒与其郊野，基底莫与其郊野，米法亚与其郊野，又在加德支派的地中得了基列的拉莫与其郊野，马哈念与其郊野，西什本与其郊野，亚谢与其郊野。77-81节是米拉利族的诚意，与约书亚记21章34-40节所记录的基本相同，但约念被写为林摩挪，加尔他被写为他伯，亚杂被写为亚哈撒。可能是因为古代地名的变化或一地多名，并且没有提到西布伦支派地业中的丁拿和拿哈拉，在这份家谱中没有指出旷野的比西和基列的拉莫是陶城。利未支派的48座城分散在12支派中间，又把12支派凝聚在一起，使神能借着他的话语与百姓同在。同样，信徒的分散也是为了凝聚，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